今天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日子，考你们，原因是什么？这边答错了哈。今天是小组长就职的日子，若哥的小组长团契主席。按去年我们一共有82个小组或者团契，里面国语的55个，广东话14个，英语的13个。在若歌许多事工里面，小组和团契的事工是非常重要的。若歌人数多，牧师长老我们不能充分的关怀照顾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所以教会分成这82个不同的小组团契，希望能达到关怀照顾的目的。那么在团契小组，谁负最大责任去关怀去照顾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小组长了。小组长那是很辛苦的，其实就是小牧人，小牧者，用一个大的帽子叫做小牧师。小组长做得好，这个小牧人就叫做什么牧人？好牧人，今天题目嘛哈。或者我顺便考你们一下，请问若哥一共几个牧师？100多个。有的时候也许你以为只有6个牧师，其实加上82个，若哥现在有88个牧师。那么82个是好牧人，另外6个要学做好牧人，所以88个都在盼望成为好牧人。那今天是他们就职，很重要。我就要从大卫这个故事看好牧人的几个要件，当然是鼓励这80几位，但是说不定过几年你也被选上做小组长了，你也成为小牧人之一，所以彼此勉励，盼望都预备成为主的好牧人。大卫对于牧羊是很有经验，从小他就是牧羊人，牧养他父亲的羊，在伯利恒那一带是很多羊群在旷野，可以成为羊群到处吃草或者是跑来跑去的地方。那么大卫从小他就牧养，他懂得怎么去引领羊群到溪水旁，到青草地，怎么样保护仇敌的攻击，像狮子像熊。所以大卫一面自己做牧羊人，他一面就会想到神照顾他，就像好牧人。所以我想他在旷野看着羊群，心中就想到爱他的神。 越想越想，以后就要作诗，把所想的表达出来。那么做了一首最有名的诗，请问诗篇哪一篇？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想他就一面在牧羊，一面怎么去把羊带到溪水旁，带到青草地，怎么样让他们不致缺乏，怎么样用杖用杆安慰羊群，他就想到神跟他的关系。那么他自己也学习做一个好牧人。那么从刚才故事里面，我就归纳出四个要项。大卫是好牧人，第一个要项呢，大卫他不管牧羊也好，他的人生也好，他是真正爱神的心。无论做什么啊，是一个爱神的心，他在做他的事啊。那么包括牧羊，这是第一点啊。等一下我们会说明。第二个要项啊，他有一颗真正爱羊的心啊。牧羊不只是帮他爸爸看羊而已，他真的关心每一只羊啊。为什么他真的关心每一只羊，你看得出来啊，等一下我再讲。那第三个，大卫是尽己的心，尽了自己一切力量的心啊。做一个牧羊人不简单的，很困难的，他是尽了他自己一切力量啊，等一下我也要说明啊。第四，他做一个牧羊人是靠主的心，全然靠神啊，靠主来做各样的工作。好，现在我就把这四个重点，一面鼓励今天就职的小组长，也鼓励众弟兄姊妹，即使你不是做小组长，可以参与在小组一同牧养其他弟兄姊妹。那么有四个要点，现在考一下，刚才刚讲完啊，用两个字回答就可以了。第一是什么心，第二什么心，第三尽己，第四靠主。好，这四个是大卫成为好牧人，也经验神做他的好牧人，也盼望是我们众小组长好牧人的一些借鉴。第一，大卫真心是爱神，不要神的名受羞辱，他的人生希望神的名被高举，神的名得荣耀，所以他遵从爸爸命令，带着一些食物去看他的哥哥。照理食物送到了，使命完成了啊，他就可以啊回家了，或者顺便去玩一玩去了。结果他就看到一个哥利亚巨人出来向以色列军队骂阵。骂的时候把神都骂进去了，你光骂扫罗可以啊，你或者骂他的哥哥也可以，这些军人结果居然在辱骂神。所以他就在那边问了，这个非利士人是谁啊，竟敢向永生神骂阵呢？怎么敢向永生神？他说这是大的耻辱，要把这耻辱要除掉，神的名不能受羞辱，一定要被高举，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神的名彰显荣耀在天， 神引导我们走义路，请大家告诉我是为了什么的缘故啊？诗篇刚才23篇读过的嘛，为自己的什么引导我们走义路。出埃及记记载10诫的第3诫，就是神的名连妄称都不可以，要尊为圣，神的名不可以辱骂。圣诗篇一再告诉我们，我们的心要称颂神，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神的圣名。主耶稣到地上来教导我们祷告，我们说主祷文，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什么名为圣。神的名是至圣至荣至高。我们活在地上，每一位基督徒，那么当然特别小组长，我们有一个心，在我们身上，在我所做的事上，绝对让神的名得荣耀，绝对不能羞辱神的名。他这样真诚爱神的心，神是纪念的。当他听到歌利亚，这个歌利亚实在是可怕的巨人，按照圣经描写6肘，另外有的翻译就直接翻成3公尺。3公尺，今天世上没有这样的人啊！我们看到那个打篮球了不起的，大概都是2公尺多一点啊，7尺多嘛，2公尺多，3公尺。可惜歌利亚那个时候没有篮球啊，有的话一定 NBA 抢去了啊！他就站那边拍拍拍，谁也打不进去了哈。3公尺高啊，真是不得了。他那个铜啊，这个护心镜啊，那个铜的着盔甲啊，盔甲差不多，它是5010克的重啊，大约160磅。160磅，我看很多女士们还不到130磅，对不对啊？很多我们中间女士们啊，为什么我知道不到130磅呢？因为我女儿都不到130磅，我一直劝她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好，你这个才110几磅，怎么行啊？这个她这个光是铠甲，考你们多少磅？我都不到160磅啊，我差不多重量155、156磅啊。所以他这个歌利亚背着的铠甲就跟我一样重了，哇，这个你怎么走啊？他这个很厉害，然后那个枪的头而已啊，就20磅重，差不多你坐飞机只能带20磅了，就那么多，他那个枪就那个头而已啊，哎呀，在那边骂阵，啊，这个大卫在那边听。听了之后啊，热血沸腾呐！啊，面对这个巨人毫不胆怯，他当然不顾生死啊，他就自动请缨上阵，我要去。他跟扫罗说：“我要去打。”他真正一切以神的名、神的荣耀啊，亲爱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态度。人生活的目的啊，最大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啊，这是非常基本的。各位知道这个 Westminster 啊，他的这个任性的啊，我们可以请教这个天恒，他现在是 Westminster 神学院的高材生啊。啊 ，Westminster 信条很多是很好的内容的。它里面非常强调人活着目的是什么，基督徒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荣耀神，在我们生命中荣耀神，绝不能让神的名因我们受羞辱。所以大卫心中这样，他也不怕别人笑他，他是个子小小的嘛， 你看这个哥利亚说你来干什么哈、啊？你这个小孩子跑过来哈、啊，还拿一根杖啊，我又不是狗，你来打狗吗？拿个杖干什么哈、啊？你这个叫他不要来了，他不是别人笑他而已啊，连他的哥哥以利亚都笑他。他哥哥比他高大，哥哥外貌很雄伟的，哥哥就骂他了。说你把你爸爸那几只羊放哪里去了？你就看那几只羊就好了，跑这边来干什么？啊，就骂他。扫罗王也轻看他，扫罗王说你不行啊，哎呀，你这么年轻，啊，人家是从小做战士的，你不能去。他心中为神的荣耀，他什么都不怕，人讥笑也不怕，人反对也不怕，轻看也不怕。神的名一定要得荣耀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心态。所以亲爱弟兄姊妹，神怎么用你啊，你做一个小组长或者将来做小组长，请你记住啊，你真正爱神，真正为神的名要奋勇向前。当我们有这个心，神才用，神的奇妙作为就发生。神用人不是看我们的本事，请各位再一次记住啊，不是看我们多少才干，神用我们看我们对他的心是否真的这么爱他，是否真的为他肯摆上一切。各位都记得啊，当主耶稣复活升天，很多工作要做啊，很多迷失的羊要寻找，很多弱小的羊要喂养，许多羊要牧养。主耶稣问彼得的时候，不是问彼得，你要牧养我的羊吗？你要喂养我的羊吗？你要去寻找我的羊吗？主耶稣三次都问一个一样的问题，问你干什么？你爱我吗？啊，请记住啊，上帝所要的，我们真诚爱主的心，真诚为主的心，啊，真诚爱主为主，你没有本事，没有才干，上帝借你做事，不是你做事。在做小组长，特别让你记住这件事啊，不是等你本事大得不得了了，不是等你才干很多了，不是等你圣经看了几十遍了，或者神学懂得很多了，你才能做小组长，不是。乃是你真有一个爱主的心，为主的荣耀，神奇妙作为要借着你成全。做神的工作跟世上工作是非常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的。世上工作你要有本事，你有学历，还有经历，你还有计划，你还有执行力等等的。老板如果要跟你 interview， 他就问你了，你懂不懂这个啊？啊，你怎么做啊？你去应征工作，世界没有一个老板问你爱我吗？啊，不打他一巴，对不对哈？他都问你会不会做嘛？你到底懂不懂啊？你能不能规划呢？你能不能好好的做成功？但是上帝工作不一样啊！啊，我不知道。这里多少小组长一定有的啦，因为我们82个小组就有82个小组长，教会国语部也不过才900人左右，所以十分之一，十个就有一个啊，在这边有好几好多个了啊。愿神赐福你啊，啊，我非常敬佩小组长的，昨天晚上还在跟一个小组长在一起啊谈话啊，他是卸任小组长啊，但是呢他还是很关心小组的工作啊。我知道小组长真不容易的，小组长分担了我们这些 努力做好牧师的，他们已经是好牧人了嘛哈，做好牧师的很好榜样，他们真的关心很多组员，虽然组员十几个啊，可是真的要付代价，真的要花心思啊。但是有的时候小组长会说我们不会啊，我们这也没学过，那也不懂啊，圣经也不太懂，不要怕。两个字打败这一切，大家告诉我哪两个字？爱主的心，爱神，对了，爱主嘛。神的工作不是你有本事就做成的，神的工作是神肯借你来做。那么神做事还有什么难成的呢？我们只不过成为他的器皿，他借着我们成就他奇妙的工作。好，所以我先讲第一个重点啊，真正爱神的心，神会托付他奇妙工作给我们。第二个要紧的是爱羊的心，爱羊。你怎么知道大卫爱羊呢？羊群很多很多羊啊，有的时候狮子跑来了，大熊跑来了，叼走了一只，所以衔了一只在口里面跑了。根据考证呢，巴勒斯坦古代真有狮子的，今天狮子都被人家消灭了，因为巴勒斯坦的山不是很高，山丘里面也不是很大，人越住之后狮子就没有了啊。古时候狮子很有名的是谁把狮子像武松打虎一样把狮子打死的是谁啊？参孙嘛，你们圣经不读的，参孙把狮子撕裂了，对不对啊？那个真有狮子那个时候，所以大卫在那边啊看羊，哦，狮子来了，还有大熊。我读一些资料啊，其实原来世界各地都有狮子的，连亚洲都很多狮子的，现在亚洲狮子都没有了，因为亚洲人最多，这个人一来就惨了，先打狮子，不然给狮子咬了嘛。那么现在亚洲只剩印度西北有一块保护区，里面很多狮子，其他亚洲现在甚至是老虎了，在深山里面。那么这些狮子来啊，把一只羊叼走了。各位都知道嘛，这个动物啊最凶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不，如果你欺负它的小崽子啊，那不得了的啊！你去人家这个，比方说这个狗在狗窝旁边啊，那个小狗啊，你去弄它的小狗，那你危险的。这个大狗就要来咬你的。第二个啊，就是狗正在吃骨头，你抢骨头啊，那你真是不识相了啊！它的骨头它不能给你抢，那个时候是很危险的。现在狮子啊，危险的时候就是它把一只羊叼在口衔在口里面跑啊。那么这个大卫跑去啊，要把这个羊抢回来，哇，这是非常可怕的。一般马虎一点的牧人呢，哎呀，我这边还有100只，咬一只去，算了算了，给他吃算了哈，免得他咬其他的，就不管了。但是大卫不行，一只羊都不能够给他丢，所以一只羊给他衔走了，马上追过去啊，大卫就跟狮子搏斗，跟大熊搏斗，哇，这个真是很了不起啊。不过如果你读一读主耶稣的故事，你就知道主耶稣真是好牧人，他就是关心一个，单独一个他都关心的不得了。圣经例子太多，我举几个啊，比方说主耶稣特别要经过撒玛利亚回到加利利，其实犹太人不爱走这个路的， 正常犹太人是走约旦河外，他们都是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从差不多800公尺的高原高地丘陵走到快到死海平原那一边，然后从耶利哥沿着约旦河外向北走，走到加利利，这是正常犹太人路线。为什么不走北边直接走？因为要经过撒玛利亚，那整块地都是撒玛利亚，就在犹大北边。那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差不多500多年的世仇啊，这个道理我今天不要多讲了啊。那啊，撒玛利亚人各位都知道，跟犹太人世仇的原因之一啊，就是公元前722年，北国十个支派被亚述俘虏，剩下贫苦农民，亚述帝国从外国的贫苦的人移民到的北国啊，撒玛利亚这一带，然后就与当地剩余的百姓通婚，就形成撒玛利亚族啊，仍然用摩西五经，仍然有犹太以色列古代的信仰，但有了一点掺杂啊，那么民族有掺杂，信仰有掺杂。等到南国两个支派犹大跟便雅悯被巴比伦灭亡以后，这两个支派回国重建圣殿，那么因为是犹大支派为主，以后就都改名叫犹太人，以前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回来之后就拒绝跟撒玛利亚人来往，避免被不纯净的宗教信仰或者不纯净的民族所混杂，所以犹太人就拒绝撒玛利亚人，赶出撒玛利亚人，以后就成为世敌。这个几百年下来不讲话，他们就避免经过撒玛利亚，都走约旦河外。但是主耶稣就知道那边井旁有一个妇人需要耶稣的救恩，主耶稣就特地经过撒玛利亚，到了叙加，来到井旁，就是要拯救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以后主耶稣在夜晚特别接见一位法利赛人叫尼哥底母，跟他谈到，也是一个人。以后耶稣到耶路撒冷必是大慈，特别去医治一个38年的瘫子，就是一个瘫子。耶稣特别去帮助一个生来瞎眼的病人，叫他去希洛亚池去洗一洗。耶稣也特别帮助一个行淫被拿的妇人，让他得到释放。耶稣到拿因城去帮助一个寡妇的独生子。耶稣到格拉森去赶除一个被鬼附的人，还有很多我没有办法讲了。耶稣就是为一个人，就是关心一只羊，他要去寻找，要拯救。所以主耶稣讲的比喻里面有一个，100只羊，99只在羊圈，只要掉了一只，那个牧羊人就要翻山越岭去找回失去这一只羊。所以小组长啊，神托付十几只羊啊，小组长因为爱主的缘故肯去爱这些羊啊。昨天我跟这位弟兄在谈啊，他们都在上班的啊，这边小组长你们都在上班，下了班然后就有的时候要关心这个弟兄，关心那个姐妹，关心这个家庭， 有的是生病软弱，有的是夫妻不和，有的是儿女不乖，有的是婆媳不和睦，有的人是事业不顺利，甚至都失业了。这样的困难，那样的困难，实在是很不容易去管了。我特别在这里谢谢所有小组长，敬佩上帝给你们这样的爱心，能够去爱这些羊群。虽然这些本来都应该是牧师要去做的事情，但是因为人多起来实在没有办法，只有靠你们小组长。所以今天是若歌教会重要的日子，小组长要就职了，他们在神面前承担起这么样重的任务。我记得差不多40年前吧，我跟黄师母去曾经问过一个老年传道人，问他说怎么做牧师啊？结果答案很有趣，他说做牧师很简单，简单，只要两个条件就好了。他说只要两个，当然我觉得不止了，因为我今天早上讲了四个嘛，他只要两个。他说两个就好了，我好，哪两个？他说一个是爱心，一个是体力，要有爱心。所以刚才我提小组长这么多事嘛，人家夫妻吵架你去管什么那多管闲事还给人家骂，但是因为爱他们爱心，但是你爱心就要去看他了，跟他谈话了，这爱心一谈话就需要什么了，没体力不行了，力气都没有了，路也走不动了，话讲不清了，那就糟了。所以爱心体力这个是差不多40年前一个老传道人，我们就老记在心里。那所以小组长我也提供给你们我提供四样，不过这两样先记住，爱心从神来，然后祷告求神给你有什么，有健康有体力，就能够去服侍这些人你就越来越能够舍己不怕。因为去跟狮子打，哇，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你要是去跟一只狗都不容易了，真的你跟那种凶的狗你真的看了都会吓可是跟一个狮子打，跟熊打真是害怕。可是当爱神爱羊群的心能够克服。现在我要讲第三点第三点，大卫除了爱神爱羊之外，怎么能打败哥利亚不是侥幸的，不是运气正好哥利亚那一天高血压心脏病发作 OK 解决了，没有这么好事的他健康，他这个厉害得很，完全是大卫苦练什么东西甩石机哇，大卫这那个甩石机我是不懂了这个他这个要怎么甩在以色列人中间便雅悯支派是甩石机大王12支派里面他们是最厉害那么这个大卫虽然不是他这个学会甩石，但是我想一定要苦练的，这个甩石不是靠运气他一有空这个看羊嘛，带到青草地溪水旁，他大概没事了没事了呢，偶尔弹弹琴，这个大卫喜欢弹琴的嘛弹琴以后安慰扫罗，帮扫罗这个弄了很多愉快的时间，弹弹琴，那琴弹完之后请问大家干什么，甩石头就是他就那个甩石机每天就练，对着那个钟啪哇马上打破，再一下又打破，哇好厉害百发百中。现在考你们个问题大卫打败哥利亚用了几块石头，一块就够了嘛， 对不对？他这个很准呐、啊，哥利亚一出来啊，他就甩石机拿出来了，然后呢，啪一下就打到额头，这下就完蛋了哈、啊。这个他这个盔甲那么重没有用啊，哈、啊，还帮他倒下去快一点，那他就没有用了哈、啊，一打脑子，哎，以后就，但是这个要练的，他要练，每天都要练。他是用石头打哥利亚，也是打狮子啊，打大熊，打狮子。我们今天不是面对哥利亚，比哥利亚还厉害的，我们是打击魔鬼啊，那是吼叫的狮子。请问你手上有没有石子啊？啊，如果有，请问你的石子是什么？能够让魔鬼害怕？请问是什么？哎，神的道，对了嘛，神的话啊，这个魔鬼啊，他就怕神的话啊，你这个神的话一来，他没辙啊，你用你四书五经背一堆，他不怕你啊。孔子说没用啊，耶稣说他就怕了啊，经上记着说他就怕了啊。所以，对了，圣经告诉我们了、啊，全副军装。军装大半都是防御性的，那个头盔、护心镜、那个藤牌防御的，只有一样攻击性的，叫做圣灵的什么宝剑，就是神的什么神的道。我们今天要好好操练的啊，当然不是甩石子了，我们要好好把圣灵的宝剑把它用得很熟练。我又来了啊，又来了啊，要你们每一天干什么？哎，好好读圣经啊，又来就是这意思了啊。亲爱弟兄姊妹啊，特别小组长啊，你不用怕，你不会不会，你不会，上帝已经把宝剑给你了嘛。这宝剑，比如说我们宝剑挂墙上，对不对啊？哎呀，每天看一看，哇，不错啊！尚方宝剑，哇，宝剑不是挂墙上的，你要把它拿出来啊！拿出来还不行，每天早上要干什么？要舞剑啊，练剑啊，每天这个给你甩来甩去啊，能够刀光剑影啊，看不见人的啊！哎，我小时候看武侠小说啊，你们看不看？我不晓得啊。哇，这看起来真是不得了，那个一闪一闪，这整个都是刀光剑影、看不到人。哇，那个我爱喜欢看的华山论剑，华山论剑，那些都是剑客，哇，这个派那个派的都来了。哇，但愿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了不起的剑客。哇，这剑一拿起来马上，不要魔鬼来了，我去拔剑，剑还拔不下来哈，那惨了，那就完了，剑都练得非常好啊，以后魔鬼就不敢找你。魔鬼一看到邱天恒，哇，不得了啊，那是洛哥第一剑，天下第一剑，魔鬼跑远远去了，哇，不敢靠近邱天恒了哈，那不得了，他现在在威斯敏斯特读神学，哇，读得很好的哈，那请问你的，你肯不肯花时间嘛？啊，现在考你们了，每天花多少时间？哎，感谢主啊，这个一定要考你们，一直考一直考，考到你们都烦了啊，不读都不行了。以后这个剑呢一无，各位都知道嘛，主耶稣打败魔鬼，魔鬼试探啊，把石头变饼，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靠神口里出的一切话，魔鬼一听经上记得说，有点害怕了。不过现在再考你们啊，以前考过了。魔鬼懂不懂圣经？魔鬼懂还是你懂？你懂啊？那现在考你们了。魔鬼马上第二次用圣经试探耶稣，用的是哪一卷圣经？糟糕了吧？你看，那你打不过魔鬼了。魔鬼第二招，他也把圣经搬出来。啊，好，这个木节答不算哈、啊。诗篇九十一篇真的是圣经啊，他说你跳啊跳，主要拖住你的脚，不会碰石头。哎， 主耶稣没有上当，主耶稣说经上什么？不对，经上什么？经上又记着说，还有个又记着说啊。主耶稣懂很多圣经嘛，你给他盖我 OK 好，你讲一句我就还你一句嘛，所以要勤读什么？好好读嘛，你光读一节不行啊，圣经你光背一节啊，约翰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都会背了，那光这一节有什么用啊？不够的啊，还要背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会不会背啊？那回家去背哈，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知道何为爱嘛，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个也是很有名的经文。那去找，哦哟，还有好多三章十六节都很重要的，以后多背多背。魔鬼一来啊，经上什么？又记得说，哇，他就发抖了，不得了了，哇，那真是天下第一剑了。他就一看，哇，赶快走了。第三遍他又来，主耶稣又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好。魔鬼就离开了。我现在差不多了哈，我要讲快一点了。亲爱弟兄姊妹，扫罗的战袍大卫用不上。扫罗好心了，扫罗个子高大嘛，把他的战衣，把他的铠甲，把他的枪送给扫罗，你去打。大卫就穿了之后，他不会动啊，那东西他不行不行，他能脱掉，他以后手上拿着看羊的什么那个杖，捡五个光滑的石头，拿着甩石机，他就勇敢上阵了。好，读圣经，请你自己安排计划。我一直没有给你们怎么读圣经。你真的去读嘛，不要再给你一本书，搞半天你看这本书圣经没读啊，你就好好读圣经啊，就好好照你的需要，照你的进度，刚信主不久的先读福音书，然后读使徒行传，然后读罗马书，就可以把圣经重要真理，然后回来读创世纪，然后把旧约都能够慢慢掌握。你自己有需要，你读的时候就好像吃饭一样啊，就好像喝水一样，就好像呼吸一样，这里面就变成你的东西了，然后越练就越熟练。最好买至少三色的笔，红的画正面的，那个绿的画负面的，那个黄的画比较中性的，以后你圣经一打开，这是黄的比较中性，红的比较正面的，绿的比较负面，不过颜色你可以随便调啊，这是我随便，这是我经常这样做，所以我的颜圣经里面啊，现在是五颜六色啊，花样越来越多了，什么颜色一看，哦，这是讲什么的，一看这样子你就印象深刻，这叫做大卫穿自己的什么衣服去打仗了。他自己的装备嘛，不一定要穿扫罗的盔甲啊，扫罗盔甲使不动，但是你自己要打，你绝对不要连自己的装备都没有。最后一点啊，我快一点结束了。大卫真正依靠神的能力啊，他跟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和铜镯，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要是众人都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一个信靠神的心做工，全在乎他嘛，我只是为他而做，我只是奉他的旨意照顾他的羊群，我只是为神的名得荣耀出来征战。圣经这种例证太多了，摩西怎么能带以色列两三百万人出埃及， 过红海，全是神在做嘛。摩西是有本事的人，上帝根本不用他的本事。上帝给他一根杖，他这个杖变一变以后，杖指向太阳，太阳变黑，那一根杖指向尼罗河青蛙跳上来，那一根杖指向红海，红海分开来，再一指合起来，打在磐石上就出水。上帝在做工，你要有信心。所以亲爱的小组长们，不用怕，不用怕，事情是不容易的，是艰难的，但不是你在做，是上帝要做，是上帝要借着你做。当摩西举手拿着杖，以色列人就打败玛利亚亚玛利人。当摩西手没有力气了，这个杖很重啊，结果亚玛利人就打败以色列人，以后亚伦霍尔就拿东西给他顶着，就打胜仗，约书亚打胜仗。约书亚怎么能进迦南地？这个约旦河，祭司抬着约柜，脚一踩下去，他就分开了。上帝做工。怎么打耶利哥？全世界没有这种打法，就绕着城绕七天，最后一天绕七次，喊一喊城就倒了。这实在是不是一般的打法，都是上帝在做工，上帝借着我们做工会成全大事。基甸300个人啊，怎么能够打败120,000仇敌，然后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小组的事工成功也全靠主得胜。无论夫妻吵架、婚姻的困难、组员病痛、车祸灾害、儿女问题、失业挫折，有的失眠啊，有的忧郁的问题，都靠主，我们没有办法，主借着我们做事就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常常为组员祷告。小组长们有一个特别的祷告单，你这小组里面的人纪念他，带到神面前，神一定做工。最后我讲一个比喻就结束，这个比喻是黄师母教我的啊，所以我是难得讲一个黄师母教我的比喻啊。他说做小组长啊，有三个东西。第一，你要学习像垃圾桶啊，听别人告诉你的各样的不愉快的事情。第二，不要把这些事到处去广播，带到神面前，然后你变成焚化炉，都烧光啊。就怕人家告诉你一些特别隐秘的事，你到处去讲。第三，你要做 GPS， GPS 要很忍耐的啦。一般我们都有时候不爱听他的，对不对啊？你给他弄了之后，他给你绕个圈子过去，我知道这个比较快，我就走这里了。但是他给你改一改，哦，又带你了哈。所以 GPS 是非常有耐心去引导帮助别人走上目的地。小组长做垃圾桶，小组里面很多人都把垃圾给你，你就存在那里，但是过几天变焚化炉，通通烧光。然后你要有耐心做他的 GPS， 他走偏了，你再重新这个 recalculation， 又来了哈，再回到这边啊，你又不听，又跟你再跟你 recalculation， 啊，又来了，就是一直带到这个目的地。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小组长啊，但是呢，假定我们都帮小组长回答三个比喻，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什么？啊，愿神赐福。 存爱神的心，爱羊的心，敬己的心，靠主的心。我们祷告。亲爱主耶稣，你是最好的大牧人，你是所有我们这些学习做牧者的榜样，求主将你的爱赐给我们。因为你说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认识你的羊，好牧人走在羊群的前面。愿恩主耶稣，我们好牧人帮助我们能成为一个小的好牧人，让你自己的旨意计划借我们成全。我特别求你要赐福所有今天要就职的小组长，主啊，看顾他们，你的爱充满他们，你的大能伏庇他们。向你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